兄弟兄姊妹继续的安静，我们在神面前再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今天让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主啊，一同在这里，在主日，主在你自己复活的圣日，主啊，我们一起在这里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主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感恩。主啊，谢谢天父，让我们这里的教会蒙你的恩典。主啊，看见你自己的赐福。主啊，但愿你恩上加恩的恩待我们的教会。主啊，众多的弟兄姊妹，主在主面前多有领受，也多有付出，却是从心灵里面说，让主居首位。亲爱的主，但愿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面前你的觉知，主啊，一次的献上，永远的献上。主啊，我们在这里书写觉知，神啊，你在天上，你都知道。亲爱的主，但愿你在这亲自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前面当走的路程，当做的工作，当有的侍奉，当有的心智。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救主自己赐福，主继续的带领下边的聚集。虽然主我们弟兄姊妹免不了有些个疲劳，主啊，但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哦，主做感动的工作，在我们心灵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把下边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交在主的手中。主也求主赐福怜悯这一个软弱的仆人，主让这一个软弱的人，主啊，在主面前靠着你自己的恩典能力释放应当释放的信息。主也让主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孩子自己重新再受造就，让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因为你的话语更多的蒙恩。亲爱的主，我们也求告你，主让我们的教会不仅是从主那里有丰丰富富的领受，主也让我们有一个遵照你自己的心意，主啊，要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因为你自己应许我们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啊，让我们做一个尊主为大，让我们是愿意做一个尊主，做让主居首位的人。主也让我们做一个听从主的命令，听从主的教导，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愿意知道如何的走前边的路程和当有的侍奉。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先读两处经文，一处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我想几乎弟兄姊妹都会背下来了。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这里说他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不好？我们大家把这一节经文，我们大家一同再读一次来，请。但愿人得救，明白真道。再一次，请。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再一次，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能背下来的就背，不能背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把它改成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能背的就背，不能背的或者看着 PowerPoint 来读，请。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谢谢主，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想这两节经文呢，大概弟兄姊妹是不知道读过多少遍，甚至于能够完全的背下来，或者呢，也许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在团契里边或者某些个聚会当中可能都分享过。我们要尊主为大，就要听从主的教导，听从主的话语。这是主耶稣基督 在复活以后升天以前对门徒们嘱咐的一句话，还有像主他自己愿意万人得救，这是神主自己的心意。主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要拯救罪人。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们是这样蒙恩的一个人。保罗也曾经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我们众人死，是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不为自己活，为谁活呢？保罗是为了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也是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如即使我们愿意让主居首位，我们应当为主而活，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主的心意我们毫无察觉，主的心意，主愿意万人得救，我们听惯了却是无动于衷，求主饶恕我们。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想，这个边弟兄怎么回事，大概没得可讲的了，来讲这么一节经文。我想这个倒还不至于，不过就是心灵里边觉得，在末了主耶稣基督就要再来的这段时候，应当和大家分享这一件事。说一个真实的事儿，有一个传道人新到一个教会里面去工作，那么当然这个传道人刚到了一个新的工厂，大家都很注意很重视。第一次的主日崇拜，他讲了他读了一段经文，讲了一篇的内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非常的清楚，大家挺受感动。到了第二一个主日，大家万没有想到，这个传道人读的还是那段经文，讲的还是那个讲题，里面的提纲一二三还是那一些，内容几乎没有变。大家很惊讶，奇怪，怎么这个传道人连着讲了两次的这个同样的内容。这件事情还不可怕，后来大家听到一个消息，下一个主日这个传道人还要讲这个信息，还是同样的经文，还是同样的内容。哎呀，大家有点坐不住了，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呢，一般的弟兄姊妹，新来的一个传道人应当对他尊重，也都有不好意思的来问。后来大家商量商量，又请一个年长的一个长老跟他谈一谈，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别的题目。那个长老就去了，去了以后见到这个传道人，先客气几句，哎呀，弟兄您来了以后，给我们传讲的信息弟兄姊妹都很得帮助，那个说了一下。下面是，不过呢，弟兄姊妹需要多方面的教导啊。那个传道人就明白了，是不是觉得我讲的重复了，不要再讲重复的题。这个长老挺不好意思，说是确实有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种心意。那个传道的弟兄就说，哦，原来说怕我讲重复了。同样的道理一连讲了好几次，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做到了没有呢？那个长老没有话说了。对于那个传道的那位弟兄，他的那个话语在我的心灵里边也是很深。有一些个道理自己甚至于讲过了多少遍了，有些弟兄姊妹同样的道理听过多少遍了，我们到底做到了没有呢？我们大家都说我们应当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的心意怎么样我们也应当怎么样。我们的主题说是让主居首位，主愿意万人得救，我们是不是也愿意万人得救？ 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带领了多少的人到主面前来，那一年我在中国的大陆啊，在山东靠近那个临淄那个地方有几天的聚会，聚会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呀，下次您再到山东来的话呀，一定要到某一个县某一个村庄到那里去看一看，看一个老年人。我说为什么去看，看那个老年人。他说啊，那个老伯母啊，他信主以后十年带领了10000人信主。我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千真万确，绝对没有问题。我说怎么能带的，我说这个老年的姊妹一定是学识比较高。他说没有，就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家，农村的一个老伯母，没有什么高深的教育。我说他也许特别的有讲道的恩赐啊，是讲道特别的有能力。他说也不是。我说那怎么能够十年带领10000人的悔改信主呢？他说那个老年的姊妹，就是他自己信主以后觉得蒙了神这么大的爱，神就是爱，自己就应当有爱心来爱自己周围的那些个人。所以他的传福音不是用自己的口，只是用基督的爱在那里传讲福音。这个大概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也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什么样的人带领别人悔改信主，那个被带领的人多少有点像带领他的那个人。带领他的那个人怎么领受的，被带领的这个人被他带领悔改信主的，多多少少有点像那个原来带领他的人。所以那个老人家他用爱心来帮助别人，带领人悔改信主了，结果那些个新信主的人也是跟他一样用爱心来帮助别人，所以用自己的生活行为来传讲福音。这样一来十年有10000人悔改信主。我在别处讲道的时候，感谢主，我就靠着主自己的恩典能力，靠着主的宝血，本着爱心说诚实话。我在不是一处，我就问一些个弟兄姊妹，我说我们信主多年以后，我们到底带领了几个人悔改信主。我说我相信包括我个人在内，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大概都比山东那个农村的那个老伯母学识学历比他要高，讲口才讲话恐怕多多少少一些知识分子都能够讲一讲，按年龄来说恐怕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比不上那个老年的老伯母，年纪那比他轻。我们带领了多少人悔改信主呢？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以前呢，我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以为是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再在犹太全地，然后再到撒玛利亚，然后再直到地极，这样按照这个顺序来传扬福音。后来啊，在神的光照当中，我也看到有些个参考书说不对了，领受错了，不是先在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然后在撒玛利亚，然后再直到地极。那个英文的圣经呢是 both and， 既在耶路撒冷，也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有人说耶路撒冷只是在本地传扬福音，神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当时斯蒂凡殉道了， 当时受到的逼迫，那几个人就分散到各地去。神是用了这么一个方法，看来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认真的遵行主的教导。但是安提阿的教会就不是这样，安提加阿的教会不是说把这个所有的福音传遍了安提阿以后，然后再往外地去传福音，而是就是蒙了恩典以后，把两个最强的、最得力的同工，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才派出去传扬福音。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即使有向主的心，也在神面前有一个心志，也愿意决志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写在让主居首位这个下面。我们就应当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主居首位，又让主在我们心灵里边掌王权。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给我们的命令是既在耶路撒冷，也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主的见证。一个山东农村的一个老姊妹能够那样的传扬福音，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传扬福音？我们不说十年带领一万人，你如果一年带领一个人，弟兄姊妹，一年以后我们这个地方就容纳不下了。如果第二年再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再带领一个人悔改信主，那只有求主怜悯，那就麻烦我们的长老执事了啊！我们的长老执事就要请你麻烦你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扩大我们聚会的地方。我想大家一定是会愿意看到那样的一天。是不是福音难传？我常听见在海外说，海外的弟兄姊妹说呀，这个美国的这个生活，美国的这个环境太安逸了，福音太难传了。我愿意说一件真事，有一个姊妹姓王，她在这个大会当中她做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当然是真实的，我自己也听得很清楚。他说呀，在他的那个公司里边，办公室里边有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是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啊，就对他特别的有爱心，特别的关切这个姓王的这位姊妹，就觉得这是和一般的人不一样，感情就特别好了，也就特别近了。那么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阶段，信主的这个姊妹就约请那个姓王的，原来没有信主的那位女同事，就说好不好到礼拜日来，你上我们这个主日崇拜当中来，你也参加一次聚会。那个王姊妹她当着后来信主了，她说原先不信主的时候，她说我就用谎言来推脱，因为约她去聚会的那个姊妹对她太好了啊，确实真是有爱心，很多的事情帮助他，心灵基本又感激，而且是感情又很深。这个约他去做一次礼拜聚会，他觉得不好推脱，他说我就只好用谎言，我家里某某人病了，我这次去不了。好好，没有关系，不要紧。等到下一个主日，那个信主的姊妹又约他。他就推脱，我的孩子有什么事情，给我恐怕还是去不了。那个姊妹笑着笑，没有关系，等到下个礼拜日又约他去。后来那个姓王的，那个当时没有信主的那个女同事，她说我还是没有要紧的事，我非办不可，这个时间没有，我这个还是去不了。没想到了下个礼拜，那个信主的那个姊妹还是约他去。后来这个姓王的姊妹自己在那做见证，她原来的话是这样的，她说呀，我几乎一切的谎言都用尽了，我没有办法再推脱了， 后来他非让我去，我想就去一次吧，也没有什么关系。哪想着去到那一次，我就被神的爱所抓住了。以后这个姓王的这个姊妹，我不说她的名字了，后来离开了底特律，到了是休斯顿，反正是在那个德州那个地方，他家里边建立了一个家庭的聚会。每周聚会的时候大概总是有二三十人，他信主不过十年吧，不可以到十年。前几天不是前几个礼拜我还见到过这个姊妹。弟兄姊妹们，你看有人能够用爱心来关心自己的同事，有人用爱心来关心自己的邻居，有人用爱心来帮助自己的同乡，特别是一些留学生刚来了以后有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在这样的一种爱心的关怀之下，你跟他有这种真正的感情，你请他来聚会一次，他不好意思拒绝。真正说像那个王姊妹一样谎言说尽了，末了没有办法，他也要来。如果我们每次的聚会都有一个属灵的气氛，不用人讲，有人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他心灵里边就受感动。我感谢主啊，到了我们的这个教会，我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我在神面前说诚实话，我自己心灵里边就有得着。今天这一次来不是说我是到这儿来工作来，我也是在这里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感恩，一同领受，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自己也有感受，也有领受，这是神的恩典。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的相处，我们的接触，我们的交往，来一个新人能够看到神就在我们当中，来一个新的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了神，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就容易传了。我再和弟兄姊妹也说一个真实的事，那一年我在多伦多有一点点工作，等到结束以后，有一对夫妻开着车送我到飞机场，在送我到飞机场的路上，弟兄是开着车，姊妹做见证。那个姊妹她和我说，她原来中国大陆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员，已经有15年的党龄，而且那个姊妹她还和我说，我这个加入共产党啊，不像别人似的入党做官，我还不是这样子。当然呢，她入党以后也是个大小的一个领导，那逢年过节呢，一般的人就要给领导送红包送礼。他说我向来不接受，大家都知道你送礼，我就给退回去，所以人怎么不送？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当然他就是一个很忠实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了。后来他移民到了多伦多，他就心里一个想法。就是我得到底看一看那个基督教会是怎么回事啊，在国内听说基督教会各样的说法都有，他因此他就请人介绍了他一个教会，他就到那个地方去聚会。这是他自己的话向我说的，他说我万没有想到，一进到那个聚会的地方以后，看到那么多的人好像和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一进去就觉得在这几个人当中就有神。到了聚会的时候，他说我和大家也一起坐在那里，别人唱诗我不会唱，我拿着那个唱诗本，我在那里跟着这么看，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也跟着祷告，其实我不会祷告，我就低着头，别人站起来我站起来，别人坐下我就坐下。他说那个传道人讲道从头到尾我一句也听不懂，根本我不明白圣经，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我忍不住的流泪。 他就觉得他原话是这样说的，是我应当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后来第二一个主日没有别人请，那个姊妹他就自己又来了。第三个主日也是自己来的，过了那么一段时间他觉知信主了，再过一段时间他觉知受浸受洗了。他和我谈话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信主一两年的时间，那个姊妹她是这样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些个人信主不是听见什么人的讲道，不是有没什么人特别能够劝说，而就是因为我们那些信主的朋友邻居同乡同学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个接近的人，就是因着他们的好行为，因着他们的热心，他们的爱心，他们对我们的关爱，领我们到教会聚会的地方和大家一同聚会，我们这样信主的。我今天不愿意让大家来举手，我想我们当中这样的人一定少不了。既然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带领我们的亲友，我们所认识的人，让他到聚会的地方来和我们一同蒙恩典？那个山东的那个姊妹啊，她是十年带领了10000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十年带领10000人，就是一年带一个人，像我刚才说的，2年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在这里聚会，一定要把它扩大，到那个时候恐怕我们就有更多的感恩的心。在这里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耶稣基督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不愿意一人灭亡。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尊主为大，我们若是让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居首位，我们能不能有主那样的一个爱心，看到我们前后左右或者一些个同乡或者什么一些个人一个一个的没有信主离开世界，没有信主离开世界到什么地方去？大家都知道那是个永远灭亡的地方。我们能不能真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主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居首位？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神就是爱，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爱，能不能让基督那样的爱心在我们里边成长起来？我们从旧造当中毫无良善，我们本来一点爱也没有，而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此我们就想，主既是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弟兄姊妹，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有多少时间是想着主的事工？有多少时间是为主而活？有多少时间是想到侍奉神？有多少时间是我们在世上做一些个暂时的止战止清的工作？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主权是交给主的？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主权就是由自己来掌权，就是交给自己的？求主光照我们。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我听见有一个传道的人讲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个传道人这样说，他说将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但是我们信主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不怕死，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是一定要进入到永远的家乡，我们就是搬一搬家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将来在天国里边，很多的就是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那里一同相聚了。到那里啊，你会看见有两种人， 一种人呢，是你在地上，你带领他悔改信主的。一看，哎呀，高兴极了！哎，你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又相见了，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同在神的家里了。你所带领的那个信主的朋友会和你很客气，说：“哎呀，谢谢你啊！在世上的时候，你一次两次劝我，一次两次几次那样引导我，我就是心里非常的硬，向你顶撞，跟你辩论，很有的时候对你很不客气。”但是你还是那样耐心来对待我，后来终于心灵里面受了感动，我就跟着你一起到这个教会聚会的地方一起看一看，参加聚会。哎呀，感谢主，现在我终于是蒙了主的恩典，主我们在这里永远相聚了。这是一种人，你在天堂在天国所见到的有一种人，是你所帮助的所带领的，非常的高兴。可能你也会见到另外的一种人，你万没有想到，哎呀，怎么你也来了？那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也会，也许会说实话，我来了，是幸亏我碰见有别的真正爱主的基督徒，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不然的话，要是如果我所见的基督徒都像你一样，恐怕我来不了。在地上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在地上我们经常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办公，我们是邻居，我们是街坊，我们一起可以搞运动，打高尔夫球，或者是做别的一些什么娱乐的活动。这么长的时间，你就是没有一次向我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这么好的朋友，你就没有把这个宝贵的信息和我讲过一次。如果我的朋友都像你这样，我今天到不了这里，是因为某某人怎么样的向我传福音，某某人怎么样带领我，带我到主的面前来，今天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所以啊，那个传道人说，将来我们在天国的时候会见到两种人。见到第一种人呢，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喜乐；见到第二种人呢，会非常的惭愧，心里面非常的受责备。弟兄姊妹，按着定命，我们都有一个离开世界的时候。将来在天堂里边，你是愿意见到和你一起感恩高兴的人多呢，是见到那个见怪你甚至于在那里责备你的人多呢？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蒙恩得救，应当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应当看到主是愿意万人得救。若是主愿意万人得救，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愿，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也应当愿意万人得救。有些年长的弟兄和姊妹，昨天我又和几位年长的好像老伯母在一起祷告，哎呀，我很感恩呐、啊，那些个老年人年长的老伯母，就是为别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很多的一些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年纪是年长了，年事已高，做不了别的，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吗？可以为那些个传扬福音的人祷告吗？可以为我们本教会的一些服侍弟兄姊妹祷告，也可以为那个在远方的离家背景短宣的或者是长宣的到外地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可以为他们祷告。如果我想在六七十岁六十岁左右的弟兄姊妹，请大家原谅我啊，我想你还有时间有机会能够和别人传扬福音。我知道有一个弟兄 这个在我病中的时候，那个弟兄非常的照顾我，关心我。后来他在海外信主了，信主以后他就奉献了，而且他和我说他准备要做传道，甚至有次和我说：“这边弟兄啊，以后你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你到什么地方传道我就跟你到什么地方传道。”我说这个恐怕不可能啊，你在海外没有办法定居，那个弟兄回到国内去，大家都知道老年人在国内公园里边呢，很多的老年人在那里操练，那个弟兄早晨在那个公园里边的时候也是在那里这个操练，那个弟兄唱诗非常的好，弟兄姓王，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就在那个公园里边，他就这个操练的时候他就唱赞美诗歌，一唱赞美诗歌他那个声音很好，旁边就有人家过来，你唱的是什么？我唱的是赞美诗，我教给你唱好不好？他就教给别人唱，教给别人唱赞美诗。后来就有人就信主了，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带带两个，两个带三个，带四个，这样呢，后来在前几年的时候，在另外一个中年的同工一个弟兄的这个帮助之下，他们在沈阳那里建立了一个教会。那个姓王的弟兄能够做这样的些个事，我们就不能够做这样的些个事。求主光照我们，但愿让我们做，真是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曾经这样说：主所做的事，信主的人也要做，不是说传道人要做，不是说长老知识要做。主耶稣基督说：“信我的人，信主的人，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弟兄姊妹，信主不信主，都是信主的啊。那主所做的事，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做。下边还有一句话，主耶稣基督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原来我真是不理解，我说主耶稣基督怎么回事？主做的事就够大了，我们这些个信主的人怎么能够做更大的事？你现在看一看，想一想，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只不过是3年半传道的时间，现在福音传下来已经将近2000年了，信主的人实在做了比主更大的事。从地区来看，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传扬福音只不过是耶路撒冷拿撒勒那一带，就是那个巴勒斯坦那一带地方。现在呢，感谢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几乎是直到地极，福音几乎是传遍了全球很多以前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从人数来看，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最多跟随他的是几万人，现在呢已经不是几万人，也不是几十万人，不是几千万人，是上亿的人。有人统计说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里边的信主的人在内，口头上承认主名的，不管是真的是重生得救，或者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总的这统计的数字，前些年我知道的时间，知道的那个数字大约是20亿。口头上是承认主的，当然这里边有的根本重生可能不清楚，只是口头上接受了，说是承认主名，不一定什么恩得救，但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以前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几万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主所做的是信主的人也要做。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吧？即使这样，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主做的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做不了，我们小事总能做吧。如果我们一点不做， 毫无动作，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尊主伟大？怎么能说我们是愿意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众多的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的托付，从《使徒行传》1:8那里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原来有一点心灵里边有一点领受，觉得在海外有些个地区，应当提一提圣灵的工作。有些人呢，就认为应当追求圣灵充满。我想是在主面前是求主求神的灵工作降临在我们身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说应要求圣灵充满也应当，但是你没有求圣灵充满以前得倒空其名呢。如果心里面有污秽，心里面有肮脏，心里面有罪，我常说一个杯子里边里头很多的灰尘，很多的那个沙子，你怎么能往里头放糖呢？怎么能往里头放蜜呢？如果我们这个器皿不够洁净，怎么让神的灵充满？所以我说，若是追求圣灵充满，首先应当倒空器皿，彻底认罪悔改，求神光照我哪里有些污秽肮脏。我想这个是个要紧的。我亲眼见到过，在50年代的初期，原来有一个很好的、很爱主的弟兄，他甚至于要服侍主，就是在那里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后来我眼见着那个弟兄就有点神经失常了，那就是说心灵里边的那个污秽肮脏没有完全的倒空，圣灵没有充满，他在那里求充满，可能就给邪灵留下了机会。像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见证，可能弟兄姊妹也听到过。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圣灵的工作我们应当尊重，我们也应该求圣灵同工，求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力量。但是求圣灵充满，首先要先洁净自己。还有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边弟兄啊，你是服侍主这么一生的时间，你被圣灵充满过没有？”我说：“我相信有一段时间是被圣灵充满过。”他说：“那你一定说过方言了。”我说：“圣经上哪里提到圣灵充满一定说方言呢？没有这样的事。”说有的是说方言，但是有的没有说圣灵充满就一定说方言。那个人觉得奇怪，你没有说方言，怎么你知道是被圣灵充满呢？我就靠着主的宝血啊，这个说一些我应该说的话。我说在几十年以前，我自己原来没有写长诗的能力，我写诗只写过几十行的诗，上百行的诗我都没有写过。有一段时间圣灵有催促有感动，让我写一写纪念一些无名的传道人的诗，那么这样我就按照圣灵的感动我就写下来了。本来想着写一个短短的几十行的诗，我根本没有写过长诗，但是没有想到一下笔就由不得自己。那个时候好像是一面流着泪一面就写，一面写一面流泪，欲罢不能，你想着停下来停不下来。那几天的时间寝食俱废，睡觉根本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实在的饿得急了，那么我就是拿块一个馒头来咬几口，喝一点水，实在太困了，躺在床上合一耳窝，躺个2-3个小时，醒了以后又不敢消灭圣灵的感动，接着再写。 只用几天的时间，绝对不到十天，大概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写出一首诗来，是将近600行的那么一首诗。我从前最多也写不过100行，写了那么一首诗。写那首诗以后，我也不敢让人知道我的名字，后来就把那首诗呢，就有弟兄姊妹就传抄。我说我就没有想到，那个弟兄问我的时候，大概是也就是前几年的时间。我说那首诗写下来将近60年了，还有人说读到那首诗受感动。我说这绝对不是出于我自己的，这事是出于神，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自己第一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写过那个上百行的诗，结果那个时候呢自己也没有准备，没有想着写个1、2、3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下边就写出这么一首诗来，而且是将近600行，而且是几十年以后还有人受感动。我说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人的工作吗？我绝对不敢说这是我自己的能力，我绝对不敢说这是我自己的工作，我绝对不敢说靠着自己我能够写这么一首诗，只能把完全的荣耀归给在我们天上的父神。所以我相信那一段时间我是被圣灵充满的，但是我没有说过方言，那个弟兄就没话讲了。那弟兄姊妹，我听说在这个加州这一带啊，包括我们旧金山一带，也有这样的这个片面的追求的。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有一个属灵的辨别。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确实这是我们应当求神。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不是圣灵充满以后说方言，不是圣灵充满以后好像说有什么特别的，有些其他的作为。感谢主，我们应当求圣灵充满我们，但是在求圣灵充满我们以前，应当洁净自己。五旬节的那个祷告有人说就是在马可楼上的祷告，反正在一个楼房里面120人祷告。没有祷告以前，彼得、雅各、约翰那几个人是彼此争论谁为大，圣经上的原话。甚至一到了主耶稣基督将要被卖的时候了，那些人还比一比高低，到底谁算是最大。我想大概彼得大概是免不了有他，因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问他的是，彼得说别人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我就是和你一起死我也不能离开你。你看吹的这个话多大。雅各约翰也跑不了他，雅各约翰你们争什么，你们争什么，我连母亲都替母亲求，替主耶稣基督求情，我们早就求好了，一个坐在主的左边，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主当时没有答应，不好意思的，你们还争什么，大家都在那里彼此争论谁为大。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个人有自己的那个老我，有自己的那个旧造，有自己的那个骄傲，主耶稣基督自己尚且柔和谦卑，我们怎么敢于骄傲？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柔和谦卑的时候，自然我们就会在灵里面大家同心合意。就像那些个在五旬节那里祷告的那120个门徒一样，那120个人过去彼此争论谁为大，但是在五旬节以前祷告的时候是同心合意，恳切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倘若能行要尽量与众人和睦。而且主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让我们全教会是一个心智，同心合意，好像一个人一样，在这里为主的名而征战，圣灵自然会在我们当中运行。五旬节圣灵降临是这样来的，求主洁净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定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以后，那就要传扬福音，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但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有些就是我们本地的工作，我向弟兄姊妹顺手就可以做。在你身边的，你为他祷告的一个人，你为你的亲戚，或者是同乡，或者是同事，你在神面前祷告，有一个人你有负担，该向他传扬福音，你为他祷告，都有爱心的关切，都有这个帮助，以至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又好像那个王姊妹所说的，他的那个信主的朋友请他到那个礼拜堂来聚会来，就觉得他不好意思推脱。如果到了那么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领一个人来，你请他来，他不好意思推脱了，顶多他撒谎骗你一次，骗你两次，骗你他没办法骗你了，他不是还得来吗？来了以后，如果圣灵工作的话，你就得着一个人，好不好？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让主居首位，我们尊主为大，我们也听从主的教导，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从我们当地开始。求主赐福弟兄姊妹，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呀，不是口才，能力也不是说人什么有自己的智慧。我看了看有些这个解释，这个能力是胜过罪恶的能力，是为主作证的一个能力，是胜过苦难的能力，甚至忍受一些个难于忍受的，承担一些个难于承担重担的这样的能力。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他有的心酸，他心灵里面甚至他的那个孤单，恐怕远远的超过我们。但是感谢主啊，有神的灵同在，那么人就胜过了一切的艰难。若是我们都有从圣灵那里所得到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世上一切的艰难，从人来的，从世界来的，从撒旦的攻击而来的，甚至是从自己的旧性里面而来的，如果能够胜过这一些的话，感谢主，一定有美好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是无声的传扬福音。求主赐福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本来就是有神的能力、威力、活力，或者是超然的一种灵力，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我们得着能力以后，要传扬福音，在近处，也在远处。做主的见证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见证人，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人。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节那里说，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那围绕着我们，那个原来是一个字。而这个见证人有特别的一个意思，就是用血来见证神的真道，舍命来见证神的真道。所以有人把这个见证人也把它翻译成殉道者。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第一节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有人就索性把它翻译成我们既有着许多的殉道者，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宗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既然是愿意尊主为大，愿意让主居首位，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也能够效法前一代的人是怎么样的跟随主的人。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呢，它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为万民做见证，我们就要为神免不了有所舍弃。 这个殉道者，这个见证人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舍弃了一切为主做见证的。在上一个世纪啊，4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的一些个青年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个人在内，当时有一个看见，那个时候大家是这样的一个体会，福音呢基本上是从东往西传的，从耶路撒冷开始，门徒遭受患难就分散到各处传扬福音，后来就有的传到了安提阿，后来巴拿巴和保罗传到了小亚细亚半岛，然后保罗有意向引导就离开了亚洲，到了欧洲，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雅典，到了这个格林多，然后又往西边传，到了罗马。保罗和彼得为主殉道以后，整个的罗马就宣布，这个信主的人，这个是就是所谓基督教吧，为罗马的国教。所以历史上有人是这样说，保罗和彼得是用鲜血进攻罗马，这两个人殉道以后，全罗马被福音征服。如果要是从另外一方面有一种意义来看，这个话也不过分。那么再继续往西边呢，就到了英伦三岛，但是五月花号又带着欧洲一些个虔诚的基督徒，从伦敦，从欧洲又到了美洲，就到了现在我们住的美国。美国那个时候最初建国的时候，是根据圣经，制定了宪法，所以那个时候美国这个国家是蒙恩的。后来是离着神越来越远，圣经呢就渐渐的也被大家遗忘。现在所以有些个罪恶遍地，甚至有些个地方看见不蒙主悦纳，实在我们要求主怜悯美国这个国家，归回到神的面前，免得继续堕落下去。不过在当年的时候，那个美国这里有些个弟兄姊妹，还有英国其他的地方有些个弟兄姊妹，福音继续的往西边传，从耶路撒冷往东传，传到安提阿，再往东传，传到欧洲，从欧洲再，不是，从东往西传，从耶路撒冷从东往西传到了欧洲，从欧洲从东往西传到了美洲，从美洲有好多弟兄姊妹从东往西传，传到了亚洲，传到了中国的沿海一带。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有很多的中国的青年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个人在内，就觉得是不是中国的信徒应当接过这个时代的福音的火炬，接过这个时代的福音的火把来，有中国的信徒继续的把福音从中国的沿海一带往西边传。那个时候所想到的就是传到新疆、西藏、西南、西北那些个地方，但是也有些个弟兄姊妹应当在继续往西边传，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我知道至少有3首诗歌在40年代写出来的，都有这个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话。当然后来也有一个人，就是在本世纪前10-20年，有一个人以这个传回耶路撒冷以这个为口号，就有点拿这个来募捐，我觉得这个是违背起初那些人的初衷。在我记得当初那些个年轻的人，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向人诉苦，不是我们怎么困难，从来不诉苦，也从来不借贷，买东西买不起了我们借贷，不借贷啊，从来也不欠账，也不借贷，也不接受有条件的这种馈赠。如果有 馈赠的话，没有条件接受。那个时候据我所知道的，大概在那个时候那一代的人，大家都没有固定的工资。当时有两个比较被主使用的拆船团体，一个叫汴川福音团，一个叫西北灵工团，啊，他们的主要的负责人，我有好些个人我都见过，现在都一个一个的被主接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曾经写了一首诗，这个弟兄叫赵西门，我叫他赵大哥，他的妻子姓文，我叫他文姐。结果这两个人都是为主的缘故，在50年代被逮捕。那个文母灵文姐就是赵西门的妻子，在监狱里面被主接去了。赵西门弟兄在50年代初曾经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能够背下一点来。那首诗说：“举目向西展望，广大河长荒凉，主心主的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高举基督的旌旗，抢救迷失亡羊。”一共有三段，没有时间再多讲。那时候是感动了很多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几个弟兄姊妹互相的彼此勉励，还有一个弟兄，他原来那名字叫赵崇义，后来改名叫赵麦家。我不知道大家听见说过这件事情没有？大家知道麦家是什么地方吗？麦家是阿拉伯人的圣地，是伊斯兰教的圣地，他们朝圣上麦家去朝圣。那个赵崇义弟兄被神的灵感动，改名叫赵麦家，意思就是要把福音传到麦家去。麦家离着耶路撒冷就很近了，但是可惜因为世上那些个变动，就是1949年大陆的政权改变了。大陆的政权改变以后，你就想着出国去传福音根本就不可能了。那个时候呢，我自己也写了一个小诗，一首比较长的诗，那个里边也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诗句。但是那么因为那个当时政权的改变，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把福音往西边传。当时那一代的人差不多都睡了，都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最近我们看到神又开了这个门，很感谢主。昨天于牧杰弟兄提到了他到各地区，也包括到中东去。中东那个地方是中国以西的地方，是不是中东那个地方是神留给中国的福音未得之地？我常想到当年约书亚在约旦河东，在那里听神的话说：“你们应当上去得那地为业。”那个时候，约书亚就带领着以色列人又进入迦南。进迦南不像是过红海一样，过红海是红海水两边分开了，以色列人好像过干地一样过去了。以色列人进迦南要过约旦，约旦河水没有分开。圣经上记载说，他们过约旦以前，那个河水的水势涨过两岸，比平常的水还高，水势涨过了两岸。但是在那个时候，神有命令要进入迦南。圣经上记载是怎么样呢？抬着月柜的祭司要在前边走，那个祭司的脚一入水，河水就分开了。不是河水先分开然后再过去，是脚一入水，那个河水就分开了。以色列人是这样进入迦南的。当然现在中国以西的这个地方是比较艰难的一个地方，但是也是中国的弟兄姊妹到那边去传福音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说比较方便，比白人弟兄到那里去传福音 比较方便，困难比较少。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有不少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在那里边工作。昨天我和我和这个牧杰弟兄我们谈了谈，他知道也有些个人，我也知道有些个人。那些个弟兄姊妹在那里，有的是含辛茹苦，离家背井；有些个弟兄为了传扬福音，为了适应当地的习惯，在那里要学当地的语言；还有些人呢，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中国人传福音。据我所知道的，就像那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那个杜拜，那一个小小的杜拜就有中国人200,000在那里。整个的那个中东那个地带，中国人到那里去的，有人估计大约是将近100,000。这几个人是福音未得之民，我们到那里去传扬福音，每次去到那里总是有收获。去年的4月20号，我也是刚刚的在那个放射治疗以后，和弟兄姊妹一起到那里去，10天的时间，有60多人悔改信主。现在那里已经有3个华人教会。他们每一周的聚会大概有10几次，现在已经从去年4月以后，当地的同工说，你们这是第一批从大陆到这儿来的短宣队，以后又有6批，从去年的4月到现在又有6批从大陆到那里去的人，短的时候是几天，少的20天，再多的1个月，而且从美国从底特律那里也有4批人也到了那个杜拜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服事主的弟兄啊，姓史，史比寿更为有福，史弟兄一再给我带信来，打电话发 email 说，请你能不能再来一次，让我再去一次，3次，我就给他回一个话，我说我不再去了。因为什么呢？那个地方路已经畅通了，从大陆去的，从海外去的，已经这么多次了，1年多前后，这个海内海外差不多有10次了，到那里去。因为那个弟兄他曾经和我说过，他说如果主要带领的话，他准备到伊拉克、科威特、伊朗或者别的地方去。我就抓着他这句话，我说如果你要是去伊拉克，如果去科威特，如果去伊朗的话，我说只要我能够站着走路，我不是病着躺下了，我就和你陪着你一起去。那个弟兄回信说，我注意这件事情。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和一个有病的、病很多的一个中年的同工谈起来，我没有想到那个中年的同工说，只要你去，边弟兄你要去，我也陪着你一起去。我当然十分感恩呢。自己在老年的时候是不配被主用，现在还能够在主的施工上，主要是带领很有份。不过我跟着就有一个问题，我想主的施工一定就要这样的这个年老的老人，还有多病的病人去吗？不老不病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当中，就没有这种感动，就没有人去吗？神知道，在神面前常有一个祷告祈求。我们这一代的人，过去因为种种的原因，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但这个最美好的时间，正是赶上最困难的时间，不能够做什么。所以常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兴起几个中年和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来，在灵里面的成长，你们的成长高度要高过我们这一代的人。当然要自卑，自卑的才升为高，自高的要降为卑。如果先在主面前自卑，求神带领，你们的身量，属灵的身量要高过我们这一代的人。在神面前有个祈求，在后的将要在前，深信有一个中年青年弟兄姊妹所做的，也要远远地超过我们年纪年老的这一代人。 主耶稣基督他是愿意万人得救的，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而且主耶稣升天以前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不仅是在耶路撒冷，而且在犹太全地，而且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以只做主的见证。前一代的一些个人曾经把生命都摆上。我前两天介绍了王明道先生的一个事迹。王明道先生因为他不参加当时的基督教团，就日本人就是觉得是如同就是好像是眼中有一个刺一样，怎么也不舒服，就一定要想着把王明道先生想着把他折服，左劝也不行，右劝也不行，后来给他一个通知，让王明道先生得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找一个日本人谈话。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日本人找你谈话呀，谈好了谈好，谈不好可能马上把你关起来，甚至于就马上把你处死了。那时候日本人想着杀害中国人容易极了。在约定王先生要去看那个日本人的那一天，日本人约见他让他去谈话，头一天晚上有些弟兄姊妹就去安慰王先生，看望王先生，在一起祷告。在那个祷告前后，他和一些个弟兄姊妹说了几句话。那天晚上他说，看一看现在教会的荒凉，看一看现在一些个传道人的处境，有多少的人被迫都加入到那个日本人所控制的基督教团里边去了，进去以后想着出来出不来，在里边灵里头实在是难受，是好像受到了撒旦的一种压迫和苦害一样。说现在不参加基督教团，不参加他这个基督教联合会的寥寥无几，也剩下这么一两个人了。如果我要再参加进去，又有谁来为神做见证呢？如果进去的时候那就失去了见证，如果不进去可能就是大难临头。后来他说看一看我自己的家庭，他和他的妻子感情很好，他也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儿子。他说想想家里面的人，心里不是不战惊，心里也不是不难过，如果有一天是大难临头的话，只有说求主加给这些个自己的家人妻子孩子的力量，一同靠主得胜。那天晚上祷告完了以后，王先生第二天骑着自行车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啊，到那儿去见那个日本人。骑着车的时候，那车上带着一个包裹，行李是那个洗漱的用具啊都带着，而且呢是准备一去就不回来了啊。在我所知道的，他是一面骑着车一面唱着诗歌往前面走的，唱的是基督精兵前进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非常喜乐的到那儿去见日本人。日本人给他施加了一些压力，一定要让他参加，他说不参加，让他再考虑，他说不考虑。后来那个日本人好像是沉默了半天，很生气，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日本人说你既然不肯参加你就回去吧。那个王先生想他是这个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那个日本人比较尊重他的气节，那个日本人看到这个中国人是一个有气节的人，这样放他回来了。这件事情我是到了1948年我才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况。我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况以后，就按照那个王明道先生那天晚上他所说的话，其实这首诗写完了以后呢，也曾经能够用一个旧的曲调。后来1948年的这个夏天，我见到了王明道先生，见到老人，我就把这个首诗给他看一看。我说：“您老人家看一看，是不是这个诗是按照你那天晚上你说的话所写出来的？”是不是有什么差距太大， 出入太多了，请你给修改一下。老人家看了半天，是大体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这首诗就留下来了。今天对不起占大家的时间啊，你给弟兄姊妹读一读这个诗，那是用王明道先生那天晚上他所说的话这样写出来的。长夜已深，白昼将近，主路坎坷何艰辛，伤心欲泪，痛心欲碎，欲言无语，心低沉。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现在。多少主仆，就是多少主的仆人，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第二节说，举目四望，教会荒凉，何人肯学主榜样。我主在天，耳闻目睹，心中怎能不悲伤。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现在。多少主仆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第三节，追想昔日，我主在世，为救我等何所辞。十字架上血点滴滴，哥哥他山为我死。第四节，我父我神，以力以力，身体灵魂交你手。福也苦也，或活或死，至终坚贞不低头。第五节，环顾家史，泫然泪溢，肉体何尝不站立。苦难临头，求主加力，仰望十架志不移。副歌还是说，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现在。多少主仆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但愿神感动前一代人的灵，也照样的感动我们，甚至于像感动以利沙那样说，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奔走前面的路程。尊主为大，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让我们也像前时候的那个古人一样，从耶路撒冷传奇，一直把福音传到地极。后想着说，有人问这首诗，这个诗是成本多少钱？我这个诗啊，在浙江的一个城市里边，有一个家庭教会已经完全把书款都付了，都完全印了。一来呢，带到这里来呢，带的有很多，我也没有想到。所以就是原来就是完全赠送的，在国内也是赠送的，在这也是赠送的。弟兄姊妹如果用在外边那个台上可以随意取用，如果弟兄姊妹一定觉得要奉献的话，请你把奉献给我们本教会，由我们本教会作为拆传对外传福音的使用。如果你一定愿意用在中国大陆，正在有一个往中东去传福音的一个机构，愿用在那里的话呢，那个抬头可以请那个黄大夫的那个爱人艾伦姊妹知道我留的那个地址啊，就一定要在中东的施工上有参与，就写那儿，不然的话就是把奉献就奉献给我们的教会。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也使用弟兄姊妹。虽然时间晚了，你原谅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虽然身体多有软弱，语言主也多有啰嗦和累赘。亲爱的主，但愿你自己的话语，主你自己的权柄和能力，主啊，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亲爱的主，但愿你自己的话印在我们众人的心中。 过去的时间，主我们多有一些亏欠，今后主所有的时间完全为主使用，让我们真是从心灵里面说，让主居首位。让我们也真是像玛利亚所说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主，但愿你活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你是我们的主，主宰我们，带领我们的新的一年当中阔步前进。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更加兴旺，不但我们在这里的聚会人数增加，而且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举目向前面观看，庄稼已经收了，让我们也有普世宣道的心智。如果你孩子自己的话语不够完全，但愿你的恩典不满感动的完全，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